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当我在欧洲的一间华人教会牧会的时候，就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向我来询问，可不可以给他们家的婴儿来施洗。当时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来研究教会历史中关于婴儿施洗的记录。就发现，在各宗派当中，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改革中赞成婴儿的施洗，不过原因不太一样。天主教呢，认为洗礼使人重生，在洗礼中，上帝就注入了恩典给人，所以当婴儿受洗以后，他就有重生的生命和上帝的恩典。接下来呢，在他的一生当中，就要与此恩典合作，来行出他自己的义，被上帝所接纳。所以在天主教教理第1250条里面，他是这样说：婴孩在诞生的时候已经有堕落的人性，并被原罪所沾污。因此，他们也需要在圣喜圣事中重生，好能够由黑暗的权势中获得解放，被带入天主子女的自由国度当中。因为全人类都蒙召进入这个国度，因而受洗呢，尤其显示出天主无条件施予的救赎恩宠。如果教会和父母不在婴孩出生后尽快的让他接受洗礼的话，便剥夺了婴孩成为天主子女的无价恩宠。而改革中呢，认为洗礼虽然无法自动带来重生，但是这是圣约的记号，就表明了上帝借着基督赎罪的信实应许。因此呢，信徒的儿女受洗不是因为洗礼自动带来重生，而是因为上帝的应许赐给信徒和他的儿女。这些孩童呢，是属于圣约的子民。改革中，在海德堡要理第74问里面特别提到了婴儿受洗。74问中说，婴儿也要受洗吗？回答：是的，因为他们既然与父母同属上帝的圣约和教会，并且有因基督的宝血得救赎、脱离罪，并领受赐人信心的圣灵的应许。这个应许呢，是赐予他们，正如赐给他们的父母的一样。因此，他们也借作为圣约标志的洗礼，被接入基督教会当中，并且有别于不信者的儿女，正如在旧约中借着割礼所达成的。这割礼由新约的洗礼来代替了。但是，反对婴儿施洗的宗派呢，也有圣经的根据。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讲到什么是洗礼，它是为谁的，它有什么功用。在圣经里面呢，只有信靠基督的信徒才能受洗，作为他对信仰和认同的公开见证。进入水中的洗礼是相信基督之后对他顺服的一步。这是宣告对基督的信仰、信顺顺顺服从他，并表示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婴儿的洗礼是不合乎圣经的做法，因为一个婴儿不能对基督有信心，不能有意识的服从基督，不能理解什么是水礼的象征？ 圣经当中呢，也没有任何婴儿受洗的记载。那婴儿洗礼呢，就是洒水礼跟浇水礼的起源，因为将婴儿浸入水中是不明智和不安全。即便婴儿浸礼以后，也不符合圣经。那浇水礼或洒水礼，如何能表彰与基督耶稣的同死、同埋、同复活呢？洗礼不能救人，无论是浸入浇水礼还是洒水礼都没有关系，因为如果没有先信靠基督得救，洗礼是毫无意义和没有用的。进入水中的洗礼是蒙人蒙拯救以后，公开承认对基督的信仰和对他的认同，因为服从所遵行的一个步骤。婴儿洗礼不符合圣经对洗礼的定义和圣经的洗礼方法，但是婴儿奉献礼呢，是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当基督徒的父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奉献给基督，是值得教会鼓励的。然而，父母呢，需要了解，即使将婴儿献给主，当他们长大以后，他们仍然必须做出做人的决定，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接受他为自己的主，才能得救。所以，基于以上的原因，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所服侍的华人教会，不替婴儿施洗，但是呢，替婴儿举行奉献礼。所以，奉献的父母相信孩童是上帝所赐给父母的珍贵产业。那教会为了，这个原因呢，非常乐意在神的面前立约，仰赖神的恩典与神同工，共同来抚育新生儿的父母们感恩。婴儿奉献礼呢，就是父母在上帝、教会还有众家庭面前做一个公开的承诺，表明父母的心智要靠主的恩典。按照圣经的教训来教导孩童，使孩童逐渐成长为一个爱神、爱人的人。在刚才我们读到的《撒母耳记上1章27、28节，还有《路加福音》2章这两处经文当中，都说明了父母把他们的孩童完全的奉献给上帝。在《申命记》6章4到9节中，摩西也教导了上帝对父母要如何教养孩童的计划。所以，对父母来说，培育你们的孩童，使他们行走在神的道路上的一个关键步骤，就是在一个公开的仪式，将自己所心爱的孩童诚心的献给主。所以在奉献仪式当中，父母是关键人物，他们要在上帝、家属、教会面前宣誓，他们可要用荣耀神的方式来教养他们的孩童。教会的传道人将会问奉献婴儿的父母下面4个问题，请父母来确认。并承诺。第一个问题，你们是否带着感恩的心接受这婴孩是上帝所赐给你们暂时照管的珍贵产业？第二个问题，作为这孩子的父母，你们是否愿意为你孩子的长大承受，加强你们以神为中心的婚姻关系，建立一个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家庭环境。第三个问题，你们是否愿意坚守你们的信仰，成为孩子的榜样， 引导你的家庭来荣耀神。第四个问题，你们是否承诺做有耐心的父母，认识并接受孩子的个性及爱好，愿意在孩子的一生中为他带导，求神来塑造你的孩子？为什么要问父母这四个问题呢？因为刚才在我们练到的经文当中，已经明确地告诉父母，在教养孩子上，需要有这四方面的认识与责任。第一方面，孩子是神赐给父母暂时照管的产业。第二方面，建立以神为中心的婚姻与爱神的家庭。第三方面，身教是重于言教。第四方面，教养孩童是父母的责任，但是结果的主权在神的手中，神才能成就万事。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孩子是神赐给父母暂时照管的产业。诗篇127篇第三节这边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父母要来思想，是否带着感恩的心，接受着婴孩是上帝赐给他们暂时照管的珍贵产业。中国的父母常说养儿防老。所以把儿女看成自己的产业，所以父母对儿女是有完全的拥有权、使用权，甚至生杀大权。但是圣经的教导却不是这样，孩子是属于神，神对孩子才有完全的拥有权、使用权。父母的职责是管教。孩子是神赐给父母暂时照管的产业，等孩子长大后就交还给神。因为经上记着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第二方面是建立以神为中心的婚姻与爱神的家庭。申命记6章4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作为这个孩子的父母，是否愿意为孩子的长大成熟，加强以神为中心的婚姻关系，建立一个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家庭环境？所以一方面，做父母的要反省自己心中是不是还在拜许多的偶像，就如学位、地位、金钱、名誉、称赞、婚姻、先生、孩子、小孩。另外一方面，当两个来自不同的生长环境、背景、带着不同思想的人结婚以后，夫妻两人在许多方面的想法和做法是不一样，因而期望对方来改变，成为自己的理想配偶，结果是失望，再加上灰心。神的教导是要我们依照配偶的本相来接纳他，而自己呢，要追随神，恢复神造我们时候的荣美形象，因而吸引配偶来同时追随神。第三方面，身教重于言教。申命记6章6节这边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中，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做父母的 是否愿意坚守信仰，成为孩子的榜样，来领导家庭，来荣耀神。父母是孩子在成长期的模范，还有学习的对象。父母不但要教导孩子神的话，更要在生活中遵守神的话，活出神的话。父母如果在顺境还有逆境当中，都愿意坚守信仰，行出神的话，就会成为孩子的榜样，领导全家来荣耀神。第四方面，教养孩子是父母的责任，但是结果的主权在神的手中，只有神才能成就万事。生命记六章八节，也要系在手中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你们是否承诺做有耐心的父母，认识你孩子的个性及爱好，愿意在孩子一生中为你孩子带祷，求神来塑造你的孩子呢？我们知道每一个孩子天生有神赐给他们的个性及爱好。如果做父母的想把松树的种子培养成兰花，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所以父母要学习如何顺着孩子的个性及爱好来培养他，同时照着主的教训，将如何做人的责任也逐步的教给孩子，让孩子在成长中学习担当自己逐渐扩大的责任，同时教会和团契也要像家人一样来鼓励、帮助、提醒父母及孩子。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这种虎爸虎妈的例子，从小就想在起跑线上，让自己的孩子要跑在别的孩子的前面，但结果呢，最终还是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所以，一个做父母的，是不是要谨慎，做一个明智的选择呢？所以，做父母的，在奉献自己的孩子之前，要来思想这四个问题：是否带着感恩的心，接受这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暂时照管的珍贵产业呢？第二个问题，作为这孩子的父母，是否愿意为孩子的长大成熟，加强你们以神为中心的婚姻关系，建立一个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家庭榜样。第三个问题，你们是否愿意坚守你的信仰，成为孩子的榜样，引导你的家庭来荣耀神呢？第四个问题，是否愿意承诺做一个有耐心的父母，认识并接受孩子的个性及爱好，愿意在孩子的一生中为他带祷，求神来塑造你的孩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真是感谢你，因着你的拣选，让我们能够接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珍贵产业，也让我们真是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管家， 能够来照养你所赐给我们的孩子。也正是由你圣灵来带领，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知道孩子的个性与爱好，能够有你的帮助，让我们在他的成长的过程中来塑造他，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成人。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